当你故意违背神命令的那一刻，这可不是违背你的父母或者老师的规定。但你知道这是错的，我知道这是错的，我不在乎，无论如何我都要这么做。当你做的那一刻，罪性就活过来了，哎，你就有责任了。如果你没有接受救赎就去世，你会直接下地狱。这就是圣经所讲的，所以律法被赐下是要叫你们认识罪。箴言，尽管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是让你最终来到自己的尽头，向神呼求救恩，但律法的真正目的是放大你的罪，这样带来死亡、内疚和定罪，这样你就会因为痛苦和绝望而放弃那条路，就像触摸火炉一样让你退缩。这就是律法的目的。人们误解了这一点，认为神赐下律法是为了帮助我们。他的确帮助了你，把你带到了自我的尽头，但他没能帮助你超越自我。赐下律法不是为了让你修炼自己，律法是要显明你自己是毫无指望的，不管你表现得有多好。去了地狱，谁还想比个好坏？你需要救主，律法是要把你带到自己的尽头。如果你为这个目的使用律法，是可以的，因为这是律法的意义。今天有些人是无法无天的，他们做各种各样变态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需要对他们讲律法，使罪在他们里面活过来，这样他们就会放弃他们的幻想 delusion， 并认识到他们需要神 God。 所以律法是有意义的，但是对这一点的误解会让你对神有一个错误的印象 God， 认为神是严厉的、苛刻的、愤怒的神。不，2000年来神一直愿意用仁慈对待人类，而不是归罪于他们。神赐下律法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让我们走到自己的尽头，以致我们得以重生。这就像父母管教他们的孩子，孩子说我的爸妈恨我，他们打我屁股敲打我，但父母这么做的原因是他们不想让你在外面受惩治，他们会限制你，他们会给你一点点小苦头，好让你避免外面真正的痛苦，被魔鬼毁灭的痛苦。你知道我的大儿子约书亚在他几岁的时候，我们在乡下散步，我们走在一条土路上，我们经常去那里，那里几乎没有车，草大概有1米、1米3的高度，它还没有草那么高。它在我前面大约40-50米的泥路上跑着，突然间我看到扬起了灰尘，有人在那条土路上开车，我的意思是它的车速肯定有80公里每小时，而那里的限速应该是16公里每小时。我看到他们会同时到达这个交叉路口跟我儿子相遇，我根本来不及跑过去抓住他。正是因为我一直在管教他，告诉他不可以，他学会了回应我，因为害怕被打屁股，而不是因为他什么都明白。因为他懂得我的管教，所以我可以大喊约书亚停下来，于是他就这么停了下来。不到一秒钟，那辆车开了过来，离他不到半米，正穿过那个十字路口。如果我没有管教过他，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很糟糕，而我爱他，我怎么责打我儿子？如果我没有对他进行过这样的管教，那他就不会回应我的口头命令，他就会继续跑出去，然后被撞死。有些人认为你打孩子屁股很糟糕，但是你所做的是你允许那个孩子不受约束的放肆，然后他们出去，撒旦就会对他们吃光抢光。你觉得这样更好吗？不，我认为管教是有正面价值的。律法就像是这样，律法是有目的的，律法叫我们来到自己的尽头，律法也向我们显明我们需要神，虽然很痛苦，但这是有意义的。我们需要律法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。让我给你看约翰福音第8章的内容。这个故事是耶稣处理一个正在行淫时被捉的女人。在约翰福音8章3节那里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你知道我是这么理解的，如果在行淫时被捉拿的，肯定也有一个男人在场，但他们没有带男人，他们只带了这个女人。有可能那个男人是一个法利赛人，可能这完全就是一个圈套，有可能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正义，他们想要的只是让耶稣中圈套。一个女人会比一个男人更迫切寻求同情和怜悯，我不知道具体原因，但他们只带了那个女人。第5节说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这里律法说犯奸淫的人要被处死刑。利未记20章10节他说，与邻舍之妻行淫的，奸夫淫妇都必致死。还有生命记22章22节，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， 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。所以法利赛人认为他们让耶稣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，因为如果他不根据这些经文来定罪这个女人，他必须死。如果你继续读经文，如果你不支持神的判决，你可能也会被处死。对，所以你要么支持判决，要么也被处死。他们就有机会来反对耶稣，杀了他。但他一直在宣扬神的仁慈和善良，告诉人们神是仁慈的神。如果他宽恕了这个女人，那么他们就可以杀了他。但如果他执行律法所说的判决，用石头打死他，那么所有因为他的恩典和怜悯的教导而被吸引的人都会离开他。所以他们认为这次他们稳操胜券。来看耶稣怎么做的。第六节，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没有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 Has no man condemned thee? 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注意，耶稣并没有说这不是罪，你可以去淫乱，没关系。不，他称之为罪，但是他没有执行律法的判决。人们误解了律法，神不只是为了告诉人们这是对的，那是错的，但为了震慑人们，他不得不施以惩罚。在旧约中，犯奸淫会被处以死刑，所以那是被严格执行的，这就是他们当时所处的约。但在新约之下，那个被超越了，神仍然说奸淫是错的，但现在不是要杀死那个罪人，而是耶稣担当了你的罪，耶稣担当了刑罚，你不必为此而受审判。所以你看，神没有改变。神起初对人类犯罪是仁慈的，但由于他们越来越多的犯罪和堕落，给世界和个人带来的败坏，神赐下律法，带来敬畏和惩罚，以减少罪恶的数量。这凑效了，因为在挪亚时代，一切都如此败坏，神除灭了地球上所有人，只留下八个人。耶稣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。你知道这已经过去了将近4000年了吗？所以从创世到大洪水只有1656年，从那之后已经超过4000年了，现在情况才开始像挪亚时代那样糟糕。 In the days of Noah, 是什么原因？因为有律法，律法是在亚当和夏娃犯罪后大约2000年赐下的，所以律法限制了罪的数量，却增加了罪所带来的定罪、羞耻和罪恶感。所以就像是你在电视上看到这些药物广告，他们说这种药可以治疗头痛，但它有可能会导致死亡，它可能会导致这个，他们列举了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，它是会有副作用的。同样的，当神赐下律法，它确实有一些益处，因为人惧怕神的审判，它限制了罪恶，但它有副作用，副作用是它增加了定罪和罪恶感，人们开始远离神而不是靠近神。然后相应的也出现了冷酷无情的效忠律法的宗教。他们让人们认为，如果你是男人，你化妆，或者你是女人，如果你这样做，神会拒绝你。他们高举这些教条，宣扬一种严苛的审判性的东西，而这根本不是神的本意。正因为如此，人们有了这种错误的印象，但神只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如此做。你知道，我希望有时间把新约里所有相关的经文都列出来。让我们来看另一件事。翻开加拉太书第三章，经文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那为什么还要有律法呢？这里有一个答案，他说在第19节中。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接着在第22节说，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 所以这就像小孩子，你对待孩子和对待成年人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成年人现在有了理解、推理和分析后果的能力，而这些是孩子所没有的。这就是律法的作用，律法是在我们重生之前对待我们的一种方式，但是一旦你重生了，我们不再认为是神给了我所配得的，神给了你耶稣配得的，因为你相信了耶稣，你重生了，现在你收获的是耶稣应得的，而不是你应得的。这些都是强大的真理，让我给你看约翰福音第12章。在约翰福音第12章，耶稣在教导，当被文士和法利赛人拒绝和批评。在约翰福音12章27节，他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，打雷了。还有人说，有天使对他说话。所以神只是说一句话，用清楚的声音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然而那里的人们有不同的反应，你知道吗？人们对神的话语有不同的反应。神的律法是要把我们全导那将来的真道写明出来，他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这就是他的目的。但是有些人对此的反应是错误的，他们认为神就是那么严厉刻薄，你无法取悦他。同样的，在这里他们听到了神的声音，但他们的反应是否定的。第30节，耶稣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不需要肉耳可听的声音，他的灵与父的灵相通，但他声音是为那些人而来的。在第31节，他说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耶稣这话原是指责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你知道这段话被严重的曲解和污用了吗？顺便的，因为基本上人们认为，只要你正确的传讲耶稣，真正的遵从他，他就会吸引所有人来归向他。这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你看32节钦定本中，人这个词是斜体字。你知道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很难，有些东西不容易翻译，有语法上的差异。因此为了使译本的语法正确 Right in English， 他们会时不时的添加一些原文中没有的单词。但是钦定本的译者们很诚实啊，真的。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，他们会把这些词用斜体标出来，这样人们就能清楚的看到这个词是在译文中后添加的。所以约翰福音12章32节说的是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所有的来归我。译者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给这里加上了人这个词。在上一节经文第31节说到审判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在那之后的第33节说，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，被举起来说的是上十字架，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吸引神所有的审判归给他。不是所有人，而是神所有的审判归给他。我说这个的目的是为了展示神的真正本性。爱，神就是爱，约翰一书四章八节。但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正的，他无法违反他本性的任何一部分。神爱世人，他如此爱世人，以至于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，他想以怜悯来待我们。但我们不配得，我们配得的是审判。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神爱我们，他想以怜悯对待我们，但我们的罪价又必须偿还。所以耶稣成为人，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承受了神所有的审判，神所有的愤怒。神所有的愤怒不是大部分，不是一部分，而是所有对我们罪的愤怒都落在了耶稣身上。他承受了审判，所以现在在新约之下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旧约之下的人想都不敢想的。他们通过献上动物的血祭，罪被掩盖，这预示着将来的献祭，神的羔羊会除去世人的罪孽。他们因盼望将要发生的事而得救。这就像拿信用卡一样，当你用信用卡的时候，你说好，我付钱，你知道你的信用卡不会付这笔钱，他所做的是那个信用卡上有你的信息，可以将交易记在你的账上，然后发送给你的信用卡公司，然后他们给你发账单。如果你不懂，去跟你的银行客服说，嘿，我已经付过钱了，我在商店刷信用卡了， 我不打算付你寄给我的账单。不，你没有付钱，你给了他们信息，让他们把账单发给银行，现在你必须付账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旧约时代的人其实并不是靠献上动物的血祭而得救的，它只是一个预表，一个象征，提醒我们将要发生的事。他们是靠信贷而得救的，盼望将要发生的事情。但现在支付行为已经完成，耶稣已经被举起，神全部的愤怒已经归给了耶稣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可以被赦免。神对待我们的方式和对待旧约时代的人是不一样的，就像这个女人因为奸淫而被抓，耶稣说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他没有说，没关系，这不是罪。他说，不，你确实犯了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但他没有按照律法的要求对他执行审判，因为他自己承担了这个审判。耶稣被神弃绝，就像那个女人应当被神弃绝一样。耶稣被神离弃，就像你我应当被神离弃一样。好，正因为如此，现在神的爱能够流向你，而没有任何的定罪和羞耻。如果你接受耶稣，如果你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全新的人。在灵里，现在你是一个全新的人，你是神的义。神是个灵，约翰福音4章24节，他在灵里看你。神与你相交是基于你在基督里的身份，而不是基于你的行为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活在罪中？这意味着神仍然爱你，因为现在你是属于新约中的人，但那罪还是会有后果的。人们会拒绝你，撒旦会进来毁掉你的人生，如果你活在罪中。所以不，保持律法的圣洁，过敬虔的生活，不伤害他人，不犯性方面的罪，这些仍然是有益的，这是有好处的，但你并不是根据你的表现与神连接的。这是对神真实本性和品格的误解。神就是爱，神想用爱来对待我们，但他也是圣洁的、公正的。在你接受耶稣为你的罪所付出的代价之前，你必须基于自己的良善与神建立连接。但是当你接受了耶稣做你的主，你就重生了，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然后你就和神建立了关系，这真是无与伦比的。再一次，我有很多教导都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，但我一直在讲神的真实本性和品格，他为什么赐下旧约律法。这就像一个小孩子，如果你不理解为什么你的父母管教你，你会想，他们好严厉，他们用勺子敲我，他们打我，但那是因为他们爱你。我爸爸以前常对我说，我揍你，但我比你更疼。我想，是吗？是吗？真会说。但现在我明白他在说什么了，他不想打我屁股，但他想让我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即使他对我施加了一些惩罚，那也是为我好。在旧约律法下就是这样，但现在我们和神有了全新的关系，你不再需要根据你的表现来与神建立关系，你与神的关系是基于耶稣所做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，我们需要新约来启示他是谁，以及我们是谁。在我的下一部分，我将会谈论到，首先我要谈谈，在神的外面，我们是谁。人们需要知道这一点，如果你真正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不会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也不会再依靠自己的能力去接近神，去解决问题，你需要依靠神。所以你需要知道，在神的外面，你是谁。但你也需要知道，现在在神的里面，你是谁。他使你成为一个怎样的新人，我们将继续分享这些东西。如果你能掌握它，它会改变你的整个思维模式，改变你看待神、看待这个世界，以及世界互动的整个方式。我告诉你，它会改变你的生命。